好中意睇传记，尤其是圣经里面嘅人物。咁我留意到上帝呢，好多时系为佢嘅仆人呢度身订造一个生命蓝图。咁有啲蓝图呢系好特别嘅。咁譬如耶利米同何西亚先知，耶利米系一个感情好丰富嘅人，但系上帝唔准佢结婚。何西亚呢，上帝又要佢爱上一个淫荡嘅女人。上帝透过呢啲仆人嘅生命对我哋讲说话，让我哋更加深嘅去认识上帝，又让我哋更清楚嘅知道佢嘅心怀意念。嗱，今日我哋就嚟睇何西亚呢位先知，我哋要从呢一卷圣经里边咧去寻找究竟上帝想你同我全恩堂嘅弟兄姊妹嚟到听到咩嘢。咁今日好，今日我哋第一堂第一次9:30粤语崇拜，咁啊仔仔一堂我见到都好开心。咁我哋让我哋真系喺神面前嚟到恭敬嘅去俯伏聆听佢，透过何西亚先知呢一个人呢、这个度身订造嘅生命，对我哋讲啲咩嘢？嗱，何西亚做先知做咗好长嘅，估计40年到60年咁长啊，即系佢好长命。咁佢当时候咧，以色列有分北国、南国。刚才主席同你读咧，系读到两个国家嘅皇帝做先知嘅时候，咁佢大约佢做先知咧，系公元前啊，790年到720年之间。咁以色列国嘅北国咧，喺722年咧就系灭亡。何西亚出嚟啱啱做先知嘅时候咧，就系刚才何西亚书第一章所讲。是耶罗波安做皇帝嗰阵时，系以色列相当兴盛。咁等到何西亚做完先知嗰阵时候咧，就已经灭亡咗啊！成个国家灭亡咗。咁即系佢开始嗰阵时候，耶罗波安二世经济繁荣，生活奢侈，但喺呢个纸醉金迷嘅社会里边咧，系充满政治经济嘅危机同埋属灵嘅败落。咁何西亚呢50年半个世纪咧，系亲眼睇到自己个国家由强盛变为衰弱，最后系亡国。嗱，香港目前嘅境况咧，我觉得比较喺旧约何西亚先知时代嘅以色列咧，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亦都系纸醉金迷，道德败坏，人嘅心里边冇神。你同我喺呢个社会里边，就系现代嘅先知，我哋就系现代嘅何西亚。咁究竟我哋嘅责任使命喺边度咧？上帝有冇透过你嘅生命，你嘅一个嘅言语嚟到向呢个世界讲说话咧？嗱，咁我刚才提过何西亚咧，有个好特别嘅爱情故事，上帝就要佢爱上一个淫荡嘅女人。咁我想大家做一个想象啊，幻想你就系年青时代嘅何西亚，啱啱20岁。咁有一日，上帝对你讲，我要你结婚。咁你正系识婚之龄，就觉得上帝呢句话系好有道理，咁就集中精神去听。咁上帝话，女仔都同你揾埋，就系隔篱街嗰个哥马。哇！你一听到成个眼睛都大晒，因为哥马系成个屋村最出名嘅靓女，而且性格开朗，咁啊即刻就上 Facebook 想揾佢。咁但上帝仲未讲完喎，上帝话嗱，呢个哥马咧系将来对你不忠嘅，佢生咗3个细路之后咧，就会离家出走去做咗凤姐。我话上帝，咁你仲叫我娶佢？咁上帝又话，最后咧佢俾人卖咗去做奴隶。哇！你听到又你话，上帝呢个使命太重啦，点解要揾咗我咧？全恩堂就有好多其他嘅人选噶喎，咁上帝话嗱，哥马去做咗奴隶之后咧，我要你将佢买赎翻嚟， 要同样的爱他，好像我爱以色列国一样。这个就是何西亚的故事，也是上帝自己的爱情故事。今天这个故事有很丰富的教训，我们要看三样东西。第一，我们要领会上帝的坚忍恒久的爱。第二，我们要怎样用一个坚贞的委身回应上帝的爱。第三，我们要用上帝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那我首先看第一个功课，领会上帝坚忍恒久的爱。上帝爱我们世人，就不是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而是上帝用他的意志、他的情感，是一心一意的爱我们，就好像何西亚爱哥玛一样。上帝的爱不会因为我们对他的不忠而改变，他总是为我们安排回头悔改的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保罗就说，我们纵然不信，他仍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中国历史上有个故事，就是破碎的爱。很多个世纪之前，是周朝开始的时候，有个叫做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姜太公呢，记不记得他？其实他很厉害的，他才学好，又通兵法，他是中国兵法的鼻祖，比孙子还早的。但他怀才不遇，生活穷困，到了七十岁都没什么成就。他太太觉得这个男人又不可负义终身，因为成七十岁都好像不太行，做不到官，就离开了他。点知呢，就佢砰砰声呢就好掂，跟住立下大功，佢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统一天下，咁呢就升官进爵。咁姜太公发咗达之后呢，咁个前妻呢就諗下，咦似乎走得快咗到喎，咁就去返嚟想同佢复合。咁姜太公呢就攞壶水倒咗地下，这个叫做覆水难收。他说，如果你能够将水放回找回执回到壶里面，我们就可以复合。这个故事就流传千载，很多世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旧时小时候听大人讲嘢呢，都说这个姜大公的老婆抵死呢，姜大公呢就说他做得啱，他的前妻罪有应得。我想到我们中国中华民族二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忠恕仁爱这个道理驰名世界，但是比圣经所教的其实差了一大截，是吧？即没有饶恕，没有复合。在何西亚书里面，上帝六次的提到以色列会回头蒙赦免被更新。今日你知唔知今日我哋8:30咧，就喺36楼嗰个好靓嘅地方咧，我哋有一个嘅祈祷会。咁啊，江慧明牧师带领我哋有呢个祈祷会咧，佢同我哋睇一段嘅经文，其中一段经文咧就系、是、以斯拉记第一章，讲到波斯王古列做咗皇帝吓、统治差唔多成个世界，当时认识嘅，然后咧上帝感动佢敬畏耶和华。就准许以色列人，不单止准许，是帮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时是何西亚先知死了之后，北国灭亡了，又再过多140年左右，南国都灭亡了，跟着几十年之后回重建圣殿，看到上帝那个的上帝那个的恩典。何西亚先知的生命这本书里面，给我看到无论我们犯的罪几咁多，我们离开神几咁远， 神都让我们回头有个新的开始，不会好像姜太公那么覆水难收。以色列人多次离开神，甚至沦亡了，上帝都给他翻回去。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慈，不单止对以色列人，对你和我，你和我都多次离开神。其实我们都不是很好，是吧？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又骄傲呢，又弱小气呢，又容易嬲人呢，又懒惰呢，有时候执薄呢，但是上帝爱我们。所以六章一到三节，刚才阿彬彬同我们一起读的，我们再读再思想一次。来吧，让我们回转归向耶和华，因为他虽然撕裂了我们，但必定医治我们；他虽然击伤了我们，却必替我们改裹伤。两天以后，他要使我们复原；第三天，他使我们起来，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面前。让我们认识，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必定出现，像晨光一样；他必临到我们，如雨水一般，又像滋润大地的春雨。所以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觉得几得，或者自己错，或者人哋错，或者你遭受到好多人生里面嘅困苦、疾病、伤心，你要翻去上帝嗰度，上帝爱你，无论边个错都好，上帝都可以覆水回收啊！在上帝那里，并无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上帝的字典里面没有这句，因为上帝每一个清晨都有个新的开始。好像刚才朱先生领师话提到，五点钟起身，突然间发现天光，太阳出来那一刻红色 的光线，在你的生命里面每一个清晨这个曙光都会出现啊，这个的清晨都会出现新的恩典、新的开始。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何西阿书不是讲理论的，是讲实践的。因为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拜偶像离开神，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离开神，但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是与你同在，他慈爱的手减轻你的忧虑重重。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功课啊，我们领会上帝的坚忍恒久的爱。那么第二个功课我们学的就是我们要委身坚贞的回应神的爱。神这样爱你，你对他是不是这么忠心呢？在旧约历史里面，上帝呼召这些先知做他的代言人。代言人不单止用口讲上帝的话，而且用生命来到见证神。今天上帝藉着我们去宣扬他自己，亦都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口，而是我们的生命。很多基督徒读神的话呢，就好像做学术研究，他用一个很 cold-blooded 的冷血的研究，斗晒客观理性，但是没有生命，没有感情，没有激情。有些基督徒读神的话呢，就好像看电视片集，很抽离啊，所有动作都在电视里面，他自己的手指都不用动的。那么有弟兄姊妹告诉我知道，教会通常呢是意见多，但是参与少。那所有这些都是出自一个的问题，就是缺乏委身，即是没有真正生命上的委托。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是说我爱你，爱你在 WhatsApp 里面讲，但你不去约会他，不去真实见到他的话，那这个爱都是假的。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爱神呢，也都是很抽离，没有摆上。那初期教会为什么在罗马帝国传福音这么快，以致成半个罗马以上的人都信了耶稣呢？不是因为那里的意识，那里的基督徒得把口讲，而他们甘心情愿自己被烧死来到见证神。 是他们被牺牲，是被罗马政府去残忍的烧死的时候，那种的见证呢是将整个罗马帝国颠覆了的。所以我想到将来过了很多年之后，罗马竟然变成一个 Holy Roman Empire， 有个 Holy 在这里，这个真的很好，上帝很幽默，很讽刺，以前这样逼迫的竟然是这个大公教天主教那个梵蒂冈圣彼得礼拜堂竟然在罗马中间，这个真的很奇妙。那弟兄姊妹，不单止在外国，中国都是过去百几年上帝在中国兴起一代又一代的先知，他们不单止用言语传扬神的道，他们亦都将生命的献上。在1900年是义和团事件，数以万计的西国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信徒。30年之后，神兴起王明道倪托声颂上帝。60年代神兴起吴维尊、林献高、李武圣。今日神兴起你和我。我在这里讲一个人物，他怎样是坚贞委身回应神的爱，就是吴维尊先生。吴维尊的阿爷呢，其实是清朝的大官来的，他反对清朝政府容许义和团杀西人，甚至还暗暗通知西教士快点走，结果呢他是被斩头。但义和团完了之后呢，清政府知道自己错呢，就将他平反，就给了一个尊称他，但人已经死了。那他的孙呢就吴维尊，那他们被杀之后，他的仔即是吴维尊的爸爸的妈妈呢，就带吴维尊去到即是走难，去到一个地方呢，啲西教士就收容他们，就在吴维尊呢就在那里信了耶稣。那1964年吴维尊在中国大陆因为他的信仰被审判，他坚持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同埋坚持在监狱里面呢先借饭先祈祷。咁呢样嘢因为令到个监狱呢就好嬲，就唔俾佢食嘢，或者有阵时灌佢逼佢食嘢，灌啲嘢佢嘅肚里面，咁就受到好多嘅残忍嘅对待。咁结果呢监狱就话 ,OK, 我每个礼拜净俾你两餐食，嗰两餐呢你又唔需要，你又可以借饭祈祷，其他又唔准。咁唔准佢又唔食，咁所以呢一个礼拜食两餐饭。你有冇试过一个礼拜食两餐饭？我记得昨日我夜返屋企，因为我参加咗我哋普通话天地，咁就坐地铁返屋企，嗰时八点，嗰时已经好冻喎。我食咗早餐午餐，即係晚餐迟咗两个钟头就已经好冻。咁我一个礼拜食两餐饭。咁喺1964年一路无期徒刑。咁到感謝主，我哋中國1970年代尾呢就開始改革開始改革。咁1981年呢就時移世轉，監獄嘅人數呢由幾百人而家跌到幾個人。咁幾個人呢當局就想，即係監獄幾個人都冇嘢做呢，就關閉監獄。咁關閉呢六個人咁點樣去處理呢？咁佢透過法庭話佢哋已經悔改光啦。咁吳維忠一聽到悔改之後，話我哋即係話我改變唔信耶穌唔得，咁佢就寫封信，寫得好清楚話我冇悔改到。咁冇悔改到都要出嚟㗎啦。咁點出呢？佢話我仍然係犯人嚟㗎，無期犯人，因為我冇悔改到。咁中國嘅監獄制度都好奇妙，差唔多好似有長俸食咁。咁我監獄話咁呢，係個獄長其實都好淒涼嘅嚇。咁即係咁呢，我喺監獄嘅牆外面起間屋仔俾你住，一個禮拜就送兩餐飯過嚟，咁你平時食幾多都冇乜所謂。咁佢呢就喺1987年就喺監獄牆外 監獄為他預備一間屋仔，他住在裡面，照樣他說我不會出這個地方，因為我沒有悔改，到即是沒有悔改，因為沒有違背我原本那個信仰、啊、我就不會出這個地方。他在那裡、寫書寫信，1987年一直到2001年，有一天聖誕節之前，有幾個年輕人去探他，之前幾天好像是12、21日，去到那裡就沒有人應門，打開門看到他穿得衣衫整齊，穿得好最漂亮的衣服，跌了一張床過世、啊、這個叫做堅貞委身回应神的爱，他说上帝爱我，我不能够离开他，所以我吃饭一定要借饭祈祷，如果不是就不吃、啊、你说我悔改放我出来，我没有违背过神，所以我不肯出来，我生命就这样见证神。弟兄姊妹，你和我在他身上学到什么的功课呢？其实我回到全恩堂很感谢神，我虽然或者你觉得自己没有不为尊那么伟大，但是其实我看到你是很好很 好的、你在教会里面负担了很多的侍奉，你在金钱上面来到奉献给上帝，你作执事作导师，我们五年前创立这个教会就遇见社会事件新冠疫情，很多大堂会的跌，即是实体聚会人数跌了一半啊，三分二不出奇。但我们没有跌到那么多，我们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又来。但是我们很感谢神，你为教会的群羊守望，其实是一个，我们今天一起，其实是对我是一个鼓励，我希望对你都是一个鼓励，让我们学习不为尊那个的榜样，坚贞委身回应神的爱，神爱我们，我们回应他的爱。其实我想到、我和我太太在这个年纪，我今年68岁69岁都仍然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去台湾宣教，也都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情况里面回应神的爱，因为前面的这条路都很辛苦，我要去到台湾去行运成个岛，看看哪个地方可以创立一个双语教会，就是英文和国语，然后我又要注册，又要申请在、新加坡、啊、美国、加拿大那些宣教士去，又要去找个地方租地方，又要去、开一些 Awana、或者亲子讲座、咖啡室、補習、英文、全福音、Alpha Program 很多東西。通常我們播道會牧師退休是60到65歲、65歲60歲可以退休，65歲就必須退休，我現在69歲、才重新開始，這個是其實我在播道會裡面犯了很多規，我64歲才做總幹事，做69已經犯規了。其实我20多岁在加拿大开自己开教会，又未读过神学就施圣餐啊讲道、香港都不准的，不过好在加拿大准，上帝又没罚我。咁我睇到咧，其实这个就系委身，就即系 in a small way， 我系咁委身啊。咁我但你都系 in your own way， 我你都系委身，我都好非常欣赏。其实你为神做咗好多嘢，我系唔知道你每一位，可能你都好似何西亚咁样经历到好多嘅。的苦难，做了上帝要你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学习领会上帝的爱，然后回应他的爱。第三点呢，就是让上帝的爱去爱别人。我们看到何西亚怎么做，他第一他信靠神、因为上帝叫他 去娶歌玛，他就娶歌玛，上帝叫他赎回歌玛，他就赎回歌玛。第二，他肯饶恕，又说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这个其实就是歌玛，有妇人是情人所爱，是个淫妇，即是歌玛离开了他之后呢，上帝要他再爱他，歌玛被人卖了去做奴隶之后呢，他买回来，他用这个170 一克銀紙和150公斤大麥呢，就是一個奴隸的價錢，亦都是猶大出賣耶穌那個價錢，30年前兩銀紙就差不多買回來。咁亦佢亦都有原則啊，我對他說：你要給我獨居多日，不要行人。和合本亦得好啲，我也是一樣，即係唔單止你要節制，我都要節制，我都會同你一起去節制，去節制自己。咁有原則，用神嘅愛去愛別人。咁我想問大家，究竟呢三點咧最難做係邊樣呢？是信靠神难啦，因为肯饶恕难啦，因为有原则难。好多人话其实饶恕咧系最难，咁可能都系。所以喺马太福音，耶稣咧又特别去提醒我哋要饶恕。佢话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嗱，讲到父咧，就话你信咗耶稣嘅。你饶恕人，你的天父饶恕你；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天父都不饶恕你，哇，咁好大镬啊！去到基督台前，耶稣话：我不饶恕你，点解啊？因为你不肯饶恕啊，阿朱先生不肯饶恕阿罗石坚啊，咁样。所以咧，耶稣讲得很清楚。咁如果我哋不能够饶恕咧，我哋就好麻烦，即系唔知点样得到上帝的饶恕。咁所以大家谂下，上帝咁样饶恕以色列人，何西阿咁样饶恕佢个太太，我哋都谂，究竟我哋生命里面有啲人，我哋系咪冇饶恕到？我哋到而家都唔肯饶恕。如果有嘅话咧，你祷告，求神俾你嘅力量，俾你嘅爱心，俾你嘅愿意信服神嘅心，去饶恕呢个人。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都得不到上帝的饶恕，那就很严重。那么总结来讲，何西阿先知这个信息对我们现代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启示，是很实际的。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透过何西阿的生命和他的言语，表明了上帝那个坚忍恒久爱，和他严正公义圣洁并行。咁佢嘅严正公义咧，就系显示喺佢自己嚟到呢个世界，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还晒你同我所有嘅罪，以致我哋只要对主话我愿意归顺你，接受你做我嘅救主，一生跟随你，一个救恩嘅礼物，就成为神嘅儿女。咁我哋睇到上帝嗰个奇妙，喺即系我同大家睇何西阿书第14章。就是最后那章的一段经文，一个很美好的 ending 的一个的结语。第14章到4到8节，上帝说：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乐意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远离他们了。我对以色列要像甘露，他必像百合花开放，他要扎根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的幼枝必伸展，他的荣美要像橄榄树，他的香气必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必再住在他的荫下，使五谷生长。他们必发旺像葡萄树，他们的名声要像黎巴嫩的酒。以法莲与偶像有什么关系呢？搭允他的是我，看顾他的也是我。我像一棵青翠的松树，你们的果子从我而得。何西阿先知之后，以色列灭亡，一路过了2000多年，到1948年复国，跟住打了1956年的仗，1967年的仗，1973年的仗，1977年差不多被人亡国，结果上帝都保守。咁多年之后，看到上帝那个爱啊，对以色列的爱。在这一度，在这何西阿书最后那章是应验了，你在上帝的眼中都是这么宝贵。所以无论你说我已经人过半百，一无事成，好像跟姜太公差不多，但是呢，上帝爱你，上帝给你 每一个早晨都有新的恩典，你依靠祂，你经历祂的爱，你回应祂的爱，同埋效法佢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我哋一直低头祈祷。亲爱主，我哋多谢你，你嘅爱咁奇妙，你嚟到呢个世界为我哋钉十字架，喺亿亿万万人当中，你竟然俾我哋有机会听到呢个福音又归向你。主，今日我为在座每一个祷告，如果我哋心里边有抑郁、有困难、有一啲苦涩。有不能够饶恕人的地方，有伤痕的，求你医治，求你抚摸，叫我们重新经历你的爱，以致我们欢喜快乐，而且又 有喜乐，有能力去爱周围的人，影响这个世界，让我们做现代的先知，是将你的话，你的荣耀彰显。我们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